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世界，按着他的公平来判断万民。神知道人的心，他是绝对公平公义的待每一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谈到最后的审判，这当然是人不爱听的话题，也许您很想马上就把收音机关掉，但是让我提醒您，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因为不是我告诉您的，乃是圣经告诉您的，是神要提醒您的一个真理。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拒绝耶稣要得到的结果，那就是永恒的结局。到底将来的审判什么时候举行呢？谁会在场呢？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逃避后果呢？这些答案我们都可以在《圣经启示录》20章里面找得到。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面前，把我们的一生呈现在主前，为我们所过的这一生负责。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神要按着他们一生的行为来审判他。至于那些拒绝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他们要接受另外一种的审判，神要在审判中定他们的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块思想的。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启示录第20章。启示录20章，这里记载了神所给人最后的审判。这审判是为每一个失丧的人而设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或是幸免。启示录20章所记载的差不多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部分。神不但要处置魔鬼撒旦，神同时也要给不信他的人最后的审判。我们一块来看启示录20章第10节到15节。经文这样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20章10节到15节的经文。在整本圣经里，再没有别的经文记载比这里所形容的更严肃。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可信的，这段经文真的值得我们多多留意、好好思想，因为这可能是关乎我们的将来的。人生有许多计划和决定，都是可以更改或者删除，唯独神对人所做的审判 或者说每个人将来所面对的审判是绝无可能更改，也是绝对不能逃脱的。我再说一遍，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为了解释经文所说的意思，让我们以问答的方式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试着回答一些问题，从圣经里找出答案。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领会这段经文的信息。启示录所记载的就是末后要发生的事以及死后要发生的事，这包括了人死后在地狱里的情况以及人死后在天堂里的情况。因为人死后只能有两个去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启示录第20-22章就是讲到地上最后要发生的事。虽然我们认为距离现在还有很远的时间，根本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依然要明白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启示。有些人说，我根本不理会启示录，因为这卷书太难明白了，我没办法接受我所不了解不明白的事，所以我根本不把启示录放在心上。然而弟兄姊妹，启示录第1章3节经文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里讲到那些读启示录的人是有特别福气的，那些仔细聆听这卷书的而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这就让我们看见启示录这卷书的重要，神不希望我们忽略它。虽然这卷书的确很难明白，但是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是绝对不能忽略的。特别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启示录第20章，更是论到将来的审判，是我们绝对要认识的。首先我们来问，经文所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我再说一遍，头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审判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那是在最后的时刻。今天你我都活在一个所谓的教会时代，或者说恩典时代的时空里，那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从五旬节教会开始的时候算起，一直到现在，我们是活在教会时代。正如我们过去不止一次提过，在神的时间表里，神接着要做的就是主耶稣再来到半空中把属他的人接走，这就是教会被提的事。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快到连我们也没办法想象到，我们就升到半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主耶稣就接我们回天家去。而主张教会是在大灾难前被提的，这些圣经学者们相信，在教会被提之后，地上随即展开为期7年的大灾难，那是一段非常可怕和幽暗的日子，神要把他极大的愤怒倾倒在地上，要惩罚恶人。在这段时间里，敌基督要兴起，假先知也要兴起。如果照着启示录字面上的意思去了解，好像就是如此。主张教会是在灾前被提的圣经学者们，他们认为到大灾难的末期，就是那最后的时刻，主耶稣要从天降临回到地上，我们称它是第二次的再来。这一次主耶稣到地上来是和他的使者以及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一起降临，我们是在被提的时候被主接去，但是到了这最后的阶段，主耶稣要和我们一块返回地上，他要消灭地上一切的邪恶，而之后主耶稣要在地上建立1000年的国度。圣经说他要作王1000年，而在1000年的时间里，撒旦要被捆绑在无底坑里1000年之久。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第20章2节，启示录20章2节这里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启示录20章2节，1000年过去之后，撒旦要暂时获得释放。而到最后的时刻，正如我们一开始在经文里所读到的，假先知敌基督 他们都要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在那里他们将要永永远远的受苦。接着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圣经里所说的神最后的审判。到底谁会在这审判里边呢？不是神的教会，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会在这审判中有份，因为这是为不信耶稣的人而设的。圣经从来没有一处说信徒也要接受那最后的审判。我们再看经文的第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这里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到底这里所说死了的人无论大小，是指着谁来说的呢？这其实就是指所有的人，每一个依然在地上的人，不论是贫穷富有，或是受过教育或者没受教育，亦或是显赫默默无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从创世以来，不论是贩夫走卒，亦或是帝王将相，我们所想象到的，能够说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这审判，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可以幸免。因此，无论大小，凡是死了的人，都得站在主耶稣基督这位审判主的面前，接受他公义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可怕的时刻，没有赞美，没有歌唱，没有带球，没有雷声，没有闪电，没有任何声响，四周是一片死寂，因为这是神审判世人的时刻，是非常可怕和严厉的一刻。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问自己，要是这个审判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审判是为了什么呢？主耶稣会怎么样审判世人呢？到底他审判人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根据圣经所记载，主耶稣会按人对真理的认识，人听见真理的机会，以及人对真理的反应，这三方面做基础。有人听真理的机会比较多，有人听的比较少，有人根本一生没有机会听到真理，不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要按照人不同的情况来审判人。有些人呢，他天真的问，人不是都要进到天堂去吗？神爱世人，岂不是说人人都能得救吗？亲爱的朋友，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应许。或许有人会说，神既然是慈爱的，一位慈爱的神怎么能这样审判和惩罚人呢？不错，神的爱是完全的，然而神的公义也是绝对的。神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世界，按着他的公平来判断万民。神知道人的心，他是绝对公平公义的待每一个人，他绝无偏私，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神是不会错的，因为他是绝对圣洁和公义的，在他没有不义，所以他的审判也是绝对正确的。也许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说，我们很难想象到神这样爱世人，这样爱我们，这样着爱着失丧的人，然而竟然有一天他会任凭他们到地狱里去受苦。也许我们不明白，但是事实必然如此。我们要知道，当人一旦离开世界，人的性情就是定了的，人的结局和命运也是定了的，再不能改变。那些生前无恶不作、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人，是与圣洁慈爱的神性情格格不入的，神必定不能容纳他们在天上，因为神知道他们心里所充满的。当一个人刻意的、处心积虑的、恶意长久的拒绝耶稣，他将来的结局其实是自己的选择。他虽然听过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虽然听过有关神爱世人以及神要审判不信的人的信息，但是他依然拒绝，他觉得自己不需要救恩，那就等于是把自己拒绝在救恩的门外。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人死后的归宿只有两处，一处是在天堂，一处是在地狱，再没有第三个选择。 我们试想，一个人一直的表现都是拒绝耶稣、拒绝神、拒绝救恩，他不要神的爱，他拒绝神的圣洁和公义，像这样的人将来怎么能突然使他爱神、爱耶稣、爱圣灵、爱基督的身体、爱天堂里的一切呢？这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为当人一离开世界，一切的结局和命运是已经定了的，是再也不能改变的。对于那些一生坚决拒绝耶稣、一味行恶的人，神的审判对他们是公平和公义的。神是慈爱的，但他同时是公义的。慈爱和公义都是神的本性，并且是同时并存。这就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开。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神审判的基础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基于人所得到的机会以及人所领受的亮光、人所明白的真理而定。神要根据人对福音的态度、对他的反应，到底他是怎样的拒绝耶稣、拒绝真光、拒绝神的慈爱而定他的罪。每一个人的情况或许不一样，但是神却是绝对公平和公义的，他断然不会误判，他断然不会出错。神要按着人对真理的认识，按着他们所得的机会，按着他们一生所行的、所做的，去作为审判的基础。也许有人会问了，那么对于那些小孩子，神会怎么样审判他呢？那些幼童、那些婴儿，难道他们也要被扔进地狱里去吗？其实我们不必担心，神爱小孩子比我们更深，神绝对不会把一个无知的小孩送进地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拒绝过耶稣。同样的，那些心智有残障、那些智力有问题的，他们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懂的人，神也不会把他们无缘无故的送进地狱。神自然有他的安排，并且神的安排是妥善的，我们应该对神有信心。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2章23节，希伯来书12章23节讲的一句话，那就是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有许多人的得救是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的，但是却是神的恩典的保守和成全。神是蛮有恩典的，他给人很多很多的机会，他绝对不会没有给人机会而向人有所要求。神不是一位蛮横不讲理的神，然而如果人是一直的拒绝神，而最后他只能得回自己所做的，他得到自己应得的报应。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来把神显明给世人看，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他到处传扬福音，告诉人什么是真理，与人分享他的生命。神兴起以色列人，也借着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的作为，向世人宣告他的奇妙和伟大以及真实。透过以色列人，神向世人宣告世间只有一位神，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不但如此，宇宙万有也都默然无声地向世人述说着神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透过奇妙的宇宙、宇宙的完美设计，去看见宇宙背后的造物主。宇宙彰显了神的全能、神的智慧。虽然很多人不承认宇宙是有神的创造，他宁可相信这个浩瀚无穷的宇宙、巧妙的大自然是偶然碰巧产生的，他不相信背后有一位蛮有智慧而又蛮有能力的创造主。但是如果我们看创世纪，我们就会知道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怎样使无变为有，怎样把暗和光明分开，怎么样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世人。世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借着所造的万有，神已经把他的真实、把他的爱向人显明出来，叫人无可推诿。然而人如果依然固执拒绝，神还可以做什么呢？神必定要审判那些叛逆和行恶的人，定他们的罪，任凭他们抵挡不信，最后进到永远的灭亡里。在这最后的审判之后，死亡就不再有了， 一切都归于无有，再没有痛苦，没有阴间，也没有死亡。神的审判是按着在生前的时候对他的反应而定的，照着他们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第20:14-15，经文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一幕。所有在今生不信耶稣做救主的人，结局是因着自己所犯的罪，一个一个的都要这样被任凭进到火湖里去，受永永远远的死亡和痛苦。前面第十节，启示录20:10，经文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原来地狱不单单是所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永恒的归宿，更是魔鬼撒旦和假先知敌基督一切假教师的结局。这里形容他们是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如果他们受苦的情况是这样的话，所有不信的人到地狱去，他们所受的痛苦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慈爱的，他的一生充满了爱，他所行所做的都是爱。但是这样一位慈爱的主竟然在世上的时候，他谈地狱比任何人都谈得多，到底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警戒我们，要我们留意将来要发生的事，好让我们及早做准备。主耶稣早就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以他提醒人要小心自己心中所存的。为什么神要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呢？其实是为了向世人表彰他无限的恩典和慈爱，他把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和爱以及宽恕赐给我们，为了要我们回转归向他，好得着他的怜悯和拯救。神其实不忍心看着世人到地狱去，所以神宁可看着他的独生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他希望万人得救，他盼望我们全部获得拯救，将来可以和他一起在荣耀里享受福气。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将来看着许多人灭亡，神的心是不愿意的。将来的审判以及刑罚，圣经形容说是直到永永远远的，那就是说没有尽头，没有止境，没有终了的。我们试想一下，一个人今生犯了罪被判刑，关在监狱里10年、20年、50年，哪怕是很长的一段岁月，至少是有期徒刑，几十年过去还有出狱的希望，还可以重新再来，但是将来的刑罚是永永远远的，是无法翻转的，是不能重新再来的，所以是绝望的，是没有机会的，而且神的刑罚也是不能改变。所以这是何等的警戒，让我们好好思想，好好考虑，到底我们今生要怎么样对待主，对待神所给每一个人的机会和恩典。得救是在乎我们相信耶稣做救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是每一个人个别的决定，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做这个决定。我不能使你得救，我没有办法代替你得救，没有人可以使你得救。即使我们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也不能因此保证我们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保证我们得着了永生。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做出个别的决定，我们得救与否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决定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要你留意今天所说的，我盼望你留意圣经当中的真理，认真的思想将来要发生的事，从而得到人生的智慧，知道生命中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才是你必须认真去面对的。救恩的道理其实很容易明白，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遮盖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真诚地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拯救。我们不用靠自己的行为功劳，我们唯一需要的是信心，真诚地信靠和仰望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我们一切的罪都可以获得赦免，并且领受神所赐的永生。让我们来看一处非常宝贵的经文，这也是基督徒很熟悉的一处经文，约翰福音3:16。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再读一遍，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不至灭亡，我们不但不至灭亡，我们能反得永生，这在于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新约圣经罗马书1:18-20，罗马书1:18-20，保罗在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亲爱的朋友，神已经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向人启示他自己，借着奇妙的宇宙，借着历史，借着他的仆人先知，借着圣经神的话语，不断地对我们心说话。我们明白了许多真理，但是当我们故意行不义阻挡真理的时候，我们故意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担当一切的后果。我们如果忽略救恩，拒绝真理，我们真是该受刑罚，该受报应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确实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今天我的讲题最后的审判就讲到这里，愿主帮助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脱离神愤怒的审判，不在其中有份。既然有别人蒙主的选召，主啊，求主帮助我，不要撇下我，求主帮助我，让我在你爱子的国中有份。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所有在今生拒绝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将来都必然后悔莫及，因为得救的决定是在今生就做的，过了今生就再没有机会了。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